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拉合。拉合的事情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和第六章。他是耶利哥人，而且是一个地位卑下的妓女。可是他接待并且保护了以色列人的两个探子。所以以色列人在毁灭耶利哥城，杀尽耶利哥人的时候，唯独拯救了拉合和他的全家。耶利哥城乃至整个迦南地各城的居民，都是神吩咐以色列民要毁灭的。可是拉合不但没有遭毁灭，还成了以色列民的一员，并且还写进了耶稣的家谱。为什么命运反差如此大呢？因为拉合在关键时刻做了一个关键的决定，就是悔改。在他身上，我们看见了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如何成了神的子民，就好像今天一个非基督徒如何成为基督徒。首先是听见福音，然后愿意相信悔改，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，愿意放弃一切旧的生活方式。所以神就让拉合开始了一个新生活，大大祝福了他。拉合曾经是个妓女，最后不但成了神的子民，还成了大卫王的曾曾祖母，在主耶稣的家谱中有份。神的救恩真奇妙。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，可能犯了很多非常严重的罪，甚至别人都会藐视我们。妓女现在都为人所不齿，更何况几千年前。这个世界很残酷，一方面鼓励人体贴肉体，尽情犯罪，一方面又要坚持一些表面的道德。一旦你犯了罪，你就成了千夫所指，众人群起而攻之。即便你想改过，别人还会用老眼光看你。所以你发现失足的人或者坐过牢的人很难在社会中立足，他想改过，大家也不信任他。可是神却不是这样，他会给人机会。如果我们真的悔改，神就真的 对我们的罪既往不咎，给我们一个新生命，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，真的是旧事已过，全都是新的了。我们可以完全变成一个新人，这就是神的奇妙的救恩。问题是，我们能不能像拉合一样抓住这个救恩呢？奇怪的是，偌大一座耶利哥城，人数众多，有王侯将相、公卿士大夫、学者商人、平民百姓等等，可是没有人愿意悔改，唯有一个被他们瞧不起的罪人，一个妓女悔改了，是不是很奇怪？其实拦阻人认识神的因素往往不是罪，而是自义。一个人要是真的深深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罪，他就会渴慕福音，渴慕被改变得拯救。可是一个人要是觉得自己很好，没什么罪，他也就不觉得需要改变什么，不觉得需要得到拯救，因为他已经一切都很好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所谓的好人很难信主。你向他传福音，他会说，我没有杀人，没有犯淫乱罪，没有偷盗抢劫，从来没做过什么大恶。如果有神，神怎么会判我下地狱呢？我应该上天堂。我自己就亲耳听见过非基督徒这样说，人也有人的道德，无论你是看报纸，还是看电视，看电影，人都在宣传某种道德，鞭笞作恶的，包扬行善的。那些杀人的，贪污的，抢劫偷盗的，包二奶的，奸夫淫妇等等，大家都会一起痛骂这种人。一提起妓女，大家当然都觉得她是罪人。可问题是，人的道德标准太低了，跟神的标准根本无法相比。神看的是人心。有时候虽然表面上我们没有犯这些罪，表面上没有做妓女，那只是因为没有机会罢了，其实内心还是肮脏污秽的。但问题是，就因为我们守住了表面的道德，结果就自以为意，成了我们认识神的拦阻，这个问题更可怕。你传福音就会发现，很多表面上看起来缺点最多、犯罪最多、可能最爱世界的人，他们反而对福音更有兴趣，最后可能浪子回头，成了很好的基督徒，并且愿意一生侍奉神，因为他们深深地体会到了自己的罪，尝到了过去犯罪的苦头，所以真的想放弃过往的生命，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福音对他们来说非常宝贵，反而是一些表面看起来没犯什么大罪的人，自以为是好人的，他们却很难信主。难怪主耶稣说，有病的人需要医生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跟从他的有很多是妓女和税吏，法利赛人却是百般抵挡耶稣。同样道理，妓女税吏在人看来是罪人，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是罪人，所以渴慕得到拯救。而法利赛人在当时人看来是非常有道德的人，甚至非常敬虔的人，可是他们自义。主耶稣也责备他们自义，他们甚至自义到常常批评主耶稣，这就成了他们救恩的最大拦阻。所以一个人越是深深 意识到自己的罪，就越珍惜神的救恩，而自以为义的人就觉得自己理当上天堂，不需要什么拯救。问题是，在神眼中，我们真的是好人吗？真的没有罪吗？神知道。圣经说，每个人都看自己所行的是对的，都看自己是好人。可是耶和华衡量人心，所以整个耶利哥城的人都灭亡了，唯有在他们看来是罪人的妓女拉合却得到了拯救。你觉得自己很好吗？希望你求神开你的眼睛，让你看见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你自己都会大吃一惊，原来一身污秽，你就会俯伏在神面前，求他饶恕，求他改变，求他拯救。这个时候，你也不会瞧不起那些犯了所谓大罪的人，不会动不动就批评指责别人，因为你深深地看见自己并不比别人好。在神眼中，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。最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个问题，每逢谈到拉合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他说了谎，为什么神还悦纳他呢？你看，我们又坚持人的一套道德了。我们人的道德总是简单化、外在化、律法化，结果在人的道德下，人最终是道貌岸然地犯下可耻的大罪，自己还浑然不觉，还自以为义，对别人品头论足。但神看事情远远不是这么简单肤浅，他会看得更深入、更透彻。总而言之，人看事情往往是丢了西瓜捡芝麻，注重小节忽略大局，注意字句忽略精髓。难怪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常常指责主耶稣违背了律法。关键是主耶稣是在遵行律法的精义，法利赛人只是在遵行律法的字义。遵行精义表面看来违背了字义，可遵行精义才是真正的遵行律法，而遵行字义反而违背了精义，结果在神眼中是犯了更大的罪。所以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是非常严厉的，说他们是地狱之子。说到拉合说谎这个问题，我们已经设了一个定义，说谎就是罪。可是真的如此吗？说谎是什么意思呢？字典给的定义是有意说不真实的话。有意说不真实的话是不是罪呢？那要在乎是什么意，你说谎的背后是什么动机。通常我们为什么要说谎呢？是为了自己得利，所以要故意骗别人，这也是我们最常见到的情况。也许正因如此，我们一看见说谎这个词，一听见谁说了谎就很反感，认为是个大罪。可是还有另一种情况，比如说有人得了绝症，可是医生觉得根据病人的心理承受能力，最好不要告诉病人他得了绝症，于是就对病人说，你的病没有大碍，很快就好了，不要担心。家人也都这样安慰病人，让病人觉得自己真的没什么大事，很快就好了。这种情况下，说谎欺骗这个病人是不是罪呢？我记得有一次 看见一个电视采访节目，采访的是一位医院院长。这家医院不是普通医院，而是临终关怀医院，病人都是得了绝症，快死了，到这家医院度过最后的时日。医院的医护人员会尽心照顾他们，关爱他们，让他们平平安安地离开人世。记者采访这位院长，问他为什么会开办这样的医院，他就说出了一段往事。他年轻的时候正赶上文革期间，他在乡下劳动，当时很多人都被下放到乡下，被扣上了各种帽子。其中有一个人得了重病，快死了，可他头上还戴着人民敌人的帽子，心里实在难受。这位院长很同情他，觉得为什么不能让他平平安安，没有遗憾的离世呢？于是他就郑重其事地去看望这个临终的病人，对他说，我跟书记谈过了，他们说你是好人，不是人民敌人。当然他这样说是在骗他，结果他没有想到的是，那人的神情都变了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，最后真的是平平安安地过世了。这件事给这个院长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促发他去关怀临终的病人。所以到后来有了条件，他就开了一家临终关怀医院。他这种说谎是不是罪呢？再比如说，如果有一天基督徒受到大逼迫，谁要是信主就要被抓到牢里，抓人的人跑来问你，你知道某某人在哪里吗？你明明知道他在哪里，可是你说不说呢？这就是拉合面临的问题。耶利哥王派人问他，那两个以色列人的探子在哪里？把他们交出来，你交不交呢？你说不要说谎，说谎就是犯罪。可是反过来说，如果你说了真话，把神的儿女交了出去，这是不是罪呢？是不是只要说真话就不是犯罪呢？我想没有人会称赞叛徒，叛徒出卖自己人无非是说了真话嘛，可是为什么还受人唾骂，骂他是个叛徒呢？我想这个逻辑大家都懂，我们人的逻辑有时候总是自相矛盾。再比如说，你不喜欢某人，觉得他很笨，你就当面对那人说，我讨厌你，你真笨。你确实说了真话，可是别忘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说过，你骂弟兄是拉加摩利，就是骂他是笨蛋，那么你就得受审判进地狱。难道你要跟神理论说，我没有犯说谎的罪吗？绕了一圈，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是罪，什么不是罪，这一切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简单。我们人的道德观念看事情的方式太肤浅，神却看得非常深入，他看重的是背后的动机，而不是事情本身。两个人做同样的一件事，可能一个人就不是犯罪，另一个人就是犯罪。比如说谎，一个人说谎就不是犯罪，因为他说谎是为了别人，是出于善。就像上面的例子，医生为了让病人 平平安安离世，谎称病人的病没有大碍。那位院长也是为了让那人平平安安离世，不要戴着人民敌人这个冤枉帽子，才向那人说了谎。拉合说谎也不是犯罪，他是为了拯救两个探子。他这次说谎不但不是罪，圣经还称赞他有信心，和和平平地接待了探子。他这样做是冒上了生命危险。试想，一旦事情败露，耶利哥王就会杀了他。我们如果以后面临同样的情况，面临要不要出卖弟兄姐妹，那么说谎当然不是犯罪，而是为了保护弟兄姐妹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不是出于善的动机，不是为了别人的益处，那么你就是说真话，在神眼中也是犯罪。我们基督徒必须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律法背后的经义，去遵行律法的经义，而不是死守外在的条条框框。比如一定要守说真话这个条条框框，人家问我们什么，我们就得实话实说，不是这样的。基督徒生命的关键是凡事按照神的心意而行，有些事情神让我们说，我们就说；神不让我们说，我们就不说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就又落入了魔鬼的网络。比如说，刚才说到的例子，有一天基督徒遭遇逼迫，有人来抓基督徒，问你知不知道某人的下落。如果你死死抓住不说谎这条原则，那么撒旦太高兴了，快快说实话，就可以把基督徒全都抓到。当然，现在我们还没有遇到大逼迫，可是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。如果我们不明白真正的属灵原则，就不知道如何处理，结果好心做了坏事。比如说，有些人在没有信主之前有一些不光彩的背景，或者是犯了很严重的罪，现在他愿意来教会，甚至做了基督徒，我们有必要跟人讲起他过去的不光彩背景，或者是过去犯的罪吗？当然没必要实话实说，一切都已经过去，讲出来对于他，对于别人都没有益处。可是我发现有些人不明白这个原则，以为大家都坦诚不公，实话实说，就把别人的过去说了出来。结果那人来到教会，发现大家怎么都知道他过去的不好的背景呢？他还没有信主，结果觉得很受伤害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有人犯了罪却没有悔改继续犯，那么我们当然要告诉弟兄姐妹他犯过什么罪。比如我知道有一间教会，其中一个人有骗人钱的毛病，其实他已经骗了这间教会传道人的钱，可是这个传道人觉得说出来不好，就没有告诉其他弟兄姐妹。可是这人继续骗其他弟兄姐妹，有的被他骗了，也觉得说出来不好，担心说出来就是没有爱心，所以就没有说。结果这人继续骗别人，到最后几乎所有人都被他骗过了，最后大家才恍然大悟，可是已经晚了，弟兄姐妹已经对这个传道人失去了信心，最后这间教会也就散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，那么无论是说了真话还是不说真话， 都会落入魔鬼的网罗里，给别人、给教会带来伤害。而你伤害了人，伤害了教会，在神眼中是不是罪呢？什么是说谎？什么是讲真话？这是生命的问题。关键是我们所活的是谎言的生命，还是爱真理的生命？我们是在撒旦的国度，还是在神的国度？在约翰福音8:44，主耶稣说，撒旦是说谎的，他是说谎之人的父，他的儿女都是说谎的。圣经还说，神是光，是真理，神的儿女都活在真理中，行在光明中。所以说谎与讲真话不是表面那么简单。在哥林多后书11:13-15，使徒保罗提醒基督徒说，那等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，也不算稀奇，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。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他的差役也装作仁义的差役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撒旦表面上也会说真话。比如在旷野，撒旦试探主耶稣时，他说的几句话都是引自圣经，你能说他在说谎吗？可问题是，他的生命就是说谎的生命，而不在于表面上、口头上说了什么真话。神看的是生命，是动机。在拉合这件事上，神要耶利哥人放弃说谎的生命，归向真理的神，但他们不愿意，而拉合愿意放弃过去说谎的、犯罪的生命，归向真理的神，所以神悦纳了他，让他成为神的子民，并且大大的祝福了他。好了，今天的圣经人物分享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